各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好像好长时间又没讲课了。我们这听台中呢有个特色啊，特别讲究啊，讲究呢这个传承这一块。因为我们根据《法华经》的思想，大家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承，他这个远的传承呢，来自于大通智胜如来。大通智胜如来这个传承是怎么回事呢？当时他自己作为十六王子之一，在跟大通智胜王如来呢，这个大通智胜如来啊，开始学习《法华经》。释迦牟尼佛当时在法华林商会上，为了对于那些这个医院说一周的弟子们讲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因缘，然后来到我们智者大师这个传承呢，智者大师特别强调了听台中的经苦传承跟经师传承。因为大家没有学头目直观说这两种传承的，我也没有讲，但是我一直强调了这个需要传承。这个不单单说是这个其他宗派里边，我们汉地啊，这个讲传承不讲传承，我没有去研究。但是对听台宗来说，因为我从十六岁开始就学听台宗，我的法师告诉我就是有个传承的。这个你如果没有传承，你自己看经书，你理解的到底对错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凭自己去理解的。然后传承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传承事情很简单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有传承的一个法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？我告诉大家，因为我出家比较早，我那个时候跟那些老法师学习是怎么学的呢？讲课是一样的，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课讲完了之后，第二天呢，我们自己要上去复讲的。什么叫复讲呢？你把昨天所学过的内容原原本本的你要上台讲出来给法师听。我们上台讲的时候，老法师就在坐在旁边，我们上台要讲的，你讲错掉了之后，这个老法师马上给你纠正。我们过去是这样学出来的，培养法师这样培养的，这个叫传承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你昨天，譬如说你昨天听经听课听好了之后，是不是你所理解的，你第二天要重新讲给老师听，你到底是对的错的，如果错的马上给你纠正过来，这个叫传承。所以我一直也强调这个传承，也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如果当一个这个有传承的法师，你如果这个是真根据自己意识去了解的，你如果没有传承一个法师，你根据自己意识去了解，我说了你对的错的谁给你纠正，谁给你印证？我们历代祖师，你看你开悟了之后，你还要找祖师去印证的，是不是？譬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唐朝的永嘉大师，他开悟了之后呢，他直接找六祖慧能大师去印证，印证了之后他才会回来的。这个印证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所开悟的这个内容到底是正的还是偏差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佛教为什么需要传承呢？就是因为呢，你学习的人，你当个法师培养出来的法师，你有没有把佛教的经典讲歪掉了？大家想想看，你如果是你自己理解的，不是跟法师学出来的，你自己看经书，根据自己的意思去讲解，好。第二个人，他也根据自己的意思去讲解。第三个人也根据自己的意思去讲解。你想想看，佛教会不会乱到哪个程度？因为每一个人所教育的程度不一样，生活环境不一样。我们南方跟北方的你看环境风俗性都不一样的，你受的教育，你的思想肯定就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你对一个佛经是释迦牟尼佛直接内证证悟出来的，我们凡夫凭自己的智慧去理解，当然一部分你理解对的，但是你这个完成也很容易的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本意理解错掉了。如果要传承的呢，我说了，我师父有师公，我师公有师太， 这样代代相传的话，我们这个理解起来虽然可能也会错，相对来说你错的部分会少的，这个叫传承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家的是争来争去，有的说我们汉帝也没有传承，汉帝如果没有传承的话，我们天台宗怎么会闯到47代48代呢？是不是？这个说得很清楚的，你看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、哦。这个什么原因会有的人特别强调传承，有的人不强调传承呢？我们自己本身像我强调传承的，我们这个系统，因为我出家比较早啊，这个从小就跟这个老传统的这老掉牙的那些老法师学的，所以特别强调这个传统。现在呢，有年轻人刚出家到佛学院里边，这个现在这个传承呢，传统呢他不讲了，因为现在呢，这个过去佛学院呢，你把这个政治啊、英语啊、历史啊什么东西没有放进去的，现在佛学院呢不一样了，现在国家要求你，你必须跟社会的这个大学同步。说很多的社会的各种课啊都要加上去，加上去的话，大家哪有多少时间给你慢吞吞的第一天讲课，第二天重新让你重新讲复讲，这个已经复学没有了。这个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现在的我们教学的那些年轻法师，他也现在这个管理方法不一样了，你要完成一门课的呀，你如果是第二天重新上来让学生一个一个的讲，根本的课程完成不了，所以没办法做到那一点。所以我们传统的这个传承啊，再不强调的话，你就是完全变成没有了。我们戒律上规定，这个佛学院这种模式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从民国太虚大师之后才有的。民国之前，我们这个戒律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？你一个十纳以上的老比丘，就是你已经受戒受了10年，戒纳都懂得了，戒律都懂了，才有资格收徒弟。收徒弟怎么收的呢？你必须是一个徒弟毕业了才能再收第二个徒弟，你如果这个法师很厉害的，最多给你同时收两个徒弟。就是说你要求这个徒弟啊，你把自己的这个所传承下来的经典远远都不能告诉这个徒弟，徒弟学会了让他毕业出来，毕业出来之后才接触第二个徒弟，是这样的啊。说为什么需要解释一下呢？因为大家现在对这个传承这个概念啊太模糊了啊，有的这个认为呢不需要传承，自己看看就行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如果要求每一个居士都有传承，的确也难办到。但是我还是劝大家呢，你这个看经书，你还是要参考历代的祖师的那些注解，你自己看的话就容易出问题的。历代祖师他自己是真正有修有证啊，根据他们的这个心得，相对来说的话呢，祖师不是佛不是菩萨，他的这个理解的境界呀，跟释迦牟尼佛也比较近，跟我们也比较近，因为他毕竟也是我们这个祖师级的呀，他不是佛不是菩萨，说正悟的境界跟我们人类相近的，本身就是我们人道当中的。有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话呢，我们看这个听啊，可能会理解起来比较正确的啊。因为我们听台宗，你看这个讲的是经师传承的经口传承，智大师在通目直光里面都讲到的。这个我们在序文里边怎么说呢？大疏妙悟物质光也，灵山清晨晨之光也。清晨啊，说智大师从灵山清晨传承下来的是晨什么呢？传承的这个直观的法门。通过这个说得很清楚啊，所以不是说我强调这个传承，实实在在的说的话，是因为我的师父一直这样的告诉我这样下来的。所以说大家说我们要听有传承的法师的这个法，为什么这样强调呢？因为我们这样传承下来呢，稍微相对来说的话大家会可靠点啊。不然的话你说，因为每一个人思想理解不一样啊，100个人一般理解不一样，1000个人理解1000人不一样，你这个佛教不乱套了怎么办？传承在的话有个标准在，就这个原因啊。好，我们大家呢翻到325页。 这个325页导数第七行。那我们上次呢是讲到了修正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呢，这里边有邪伪定的出现。这个邪伪定的出现呢，这里边有两种，一个是定心过敏，一个是定心过暗。啊，那我们上次定心过敏呢已经讲了，那接下来说定心过暗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我们看下面内容。啊，下面说，即指如果在落定中暗昧昏惚，无所觉知，就像睡眠一样，这就是无心想的伪定，能令行人生颠倒心，也要赶快呵气。那我们从这一段的文字内容，大家就知道了，落定到底是什么概念？落定之后是吗？你这表面一看呐，好像你连咪什么都不知道。实际情况，真正的落定啊，他心里并是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的。啊，所以同盟直观说，曰直观，曰明镜，曰寂照。啊，那都是同一个东西，名字不一样。直观为什么叫明镜呢？明就是心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个静呢，心里一定很安静。明镜啊，就相当于一个镜子一样，它不光照天照地，哦，镜上所显示的呢很清清楚楚，但是这个镜子自己本身它一动都不动的。那我们这个直观呢也是一样，心里面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个是明，心里面波浪不起，非常的安静，所称为静，曰明镜。曰寂照呢，寂那就是寂然，啊，照呢它就有这个照的功能，它有观察的功能。虽然它能够观察，啊，有照物的功能，但心里便是寂然不动的，所以是曰寂静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在落定当中，你看无所觉知，就像睡眠一样，那你这个是伪定，不是真的定。所以这里告诉我，这是无心想的伪定啊。所以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，你刚开始落静的时候呢，需要把心静下来。但是真正的修止观的话呢，它让我们是里边有光的内容在里边的啊。那能令行人生颠倒心，也要赶快呵气。这个怎么样会让行人生颠倒心呢？我们这个打坐啊，你什么都不想坐那个地方，你这个心里边呢，把自己这个六根啊不用，很容易把它错认为这个就是涅槃。这个本身就还是属于是欲界范围的定，纵然这个无想定修成功了，也只不过是色界的这个市场定的范围，但是他落于这个无心想定当中呢，床生的舒服的，他认为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啊。他认为这个是涅槃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以凡充圣，所以升起颠倒心啊，容易这个就是空费了时间，这个定如果坏了之后呢，重新会掉下来，堕落下来啊。所以呢，让行人生颠倒心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赶快呵气啊，不要被这个所欺骗了。好，下面呢是个总结。下面说，这个从最初修行所证到的第一个位置初住，乃至到达未到地定，啊，这个略分呢就称为是四种心法。这个四种心法 预注，不是这个初注、细注、欲界定、味道界定是属心法。细分呢，那就有九注心法，九注心啊，这个内注、安注、静注啊，乃至最后的这个等持啊，那这个九注心。那无论称为四众心法也好，九住心也好，那总的来说呢，多还是属于欲界范围的心一境性。所谓的心一境性啊，只是把自己的心定在一个境界上不动而已，这个称为心一境性。这种境界呢，只是随顺于执法，还不是真正成就执法。执法那就是禅定法吧，所以这真境界只是随顺执法，还不是禅定。所以我们说欲界里面的范围呢，还没有禅定啊。那这个禅定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怎样成为有禅是禅定的呢？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在心一境性的执法当中，得到了身心清安法的初性，才是真正的修成之品。这个心一境性落定，这个是落于那种境界是一方面。所谓的禅定的，看你有没有身心清安的功德出现。如果是心一境性又加上了身心清安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成之品。之品，品就这类的意思，属于禅定这类的，说成之品。我们讲的情命啊，好像也讲到了啊、哦。你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定当中一听、两听、三听都开不出来，它也有这个功能的啊。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清安，还不是不属于禅定。所以我过去在这个听知名法师在讲聚舍论的时候，他就讲的呀，他说现在的人能够证到了初禅，这个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他认为呢，现在的人这个已经很少很少，就根本不可能又证到初禅，这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、哦。那当然了，他这样讲有他的理由，说明什么道理呢？这个禅定啊，证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不容易。我为什么说这是他的观点呢？因为有的人在深山老林里修行，他也不可能说告诉你、告诉大家说我正在出场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这个也不可以呢，这个一概而论。但知名法师他这样讲的话呢，他的确有他的道理，说明这个禅定不容易，真的这样境界不容易。好了，下面啊，有人问。说如果得到勤密的九住心，已经完全离开微细昏沉的调举，这里属心说得到勤密的九住心啊，完全离开微细的昏沉调举也离开来了，也能够长时间住在所缘的休息禅定，长时间住在所缘中休息禅定什么意思呢？长期的就是如果把心安住在这个鼻端或者是丹田，这个一直安住在里面，一听两听三听，没昏沉没散乱，达到这个境界。而且呢，不需要恒常的依仗正念正知其他功用，不需要我们提起这个正念正知，也不要特意的这个其他功用，对，其他功用就是精进勇猛的意思，不需要我们特意的要利利自己、名利自己呢去修禅定啊。所以说其他功用在等持中，等持啊，那叫平等摄持自己的心，啊，叫等持。而且能够自然运转住于所缘当中。他说这个是不是应得到执法的呢？古大德回答说呀，说得到执法的时候呢，它标准是什么呢？有得清安和未得清安的两种情况，如果是还没有得到清安的， 这是到了水顺执法的阶段，不是真正的执法啊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执法成就。说如果在执法当中休息升起身心清安，心疏远水意境的安住，这才是真正执法成就的。什么叫做与执法当中的休息升起身心清安，身心清安，心与所缘随意境的安住呢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呀，如果是修不净观的，我们这个光想这个不净啊，光想不起来啊。如果真正得到禅定初禅的人呢，你一观这个白骨，一观这个不净观啊，马上就观起来。如果是我们观这个界分别观，就是我们观自己的身体呀、啊，是属于是六根六尘六识结合的。你把自己身体分为十八界，你如果观不起来，你如果修到初禅的时候呢，这个眼睛一眯就能观想起来，这个叫做这个心与所缘随意境的安住。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啊执法成就的啊。所以说卫生清安的执法还是属于欲界，说是你这个执法有了清安没升起，那你这个还属于欲界的范围，不属于这个初禅。那这里边呢，特别是讲到了哪一点呢？大家注意的，你这个清安如果升起的话呢，决定会其他的法门就会开发。我们大家回复一下前面有没有印象，当时有人问其他人多说这个经算，多说不净观跟属息观是二纲入门，他的意思说其他地方多叫你心属息观，心修属息观，你智者大师听代宗的传承，为什么心修止呢？然后我们在回答的时候有三个问题回答的啊，这大师呢，第一个说呀，比如说这个止才观，心止后观啊，你要先得到观法，那先要得到止，这个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你如果是这个禅定呢是果了，止呢是因。禅定三昧很多种，比如念佛三昧、法华三昧、人影三昧等种三昧，这个是禅定是分开一种种的。这个禅定的这个共同的因是什么呢？共同的因就是止，所以我们要先修止。举个例子啊，打个比喻呢，这个是柏树、桂花，这个桉树，好、广玉兰，这个树木很多。但是他们共同所依的是依靠什么呀？依靠大地。大地只有一个，树木呢可以很多种。就是说我们禅定可以很多种，但是他们共同所依的多于一止。这是第二个原因，我们应该先修止。因为你这个修了止呢，你不管修哪个禅定都修得成功。你先修禅定的话呢，你修另外一个特别的禅定的话，不能来摄得这个通法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师父有两种，一种是凡夫师父，一种圣人师父。圣人师父他一看你是什么根基，我就告诉你修什么法，不容易错误。如果是凡夫师父呢，不知道弟子的根基是什么，你就没办法叫他修哪个法，所以让他先修知法。一旦是执法成就了之后呢，你过去所修的东西啊就会发出来，然后告诉你，然后再传授你系统的这个你修这个法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，你如果真正证到了执法的时候啊，你过去曾经修过的法门肯定会开发出来，开发出来之后，这个师父才告诉你你应该修哪个法，继续修下去，你这辈子嘛就修成功了。所以大家认为觉得自己已经这个执法清安有了，那你就看自己在定当中肯定会 过去所修的禅定啊，就会发出来。啊，如果没有同时开发其他禅定，你这个不是真正的清安。对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下面还会讲到的啊，会详细会讲到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对于欲界范围的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，它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下面说，久修执法不能得定怎么办？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马上得到禅定，那你修了大半天，你这个得不了定，你修不进去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是什么原因？下面啊，先总的先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。古大德说呀，和欲界定共同升起的事项是要下功夫的。如果能够在于一执法中进修时，而增长事项到达初禅定等，是已经相应的。欲界定共同升起的事项是要下功夫的，这个事项大家还没印象啊？我们前面讲了，你打坐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光啊，这个光啊，后来呢，这个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呼吸合而一，这个就是场相。你刚开始是观我们的这个疏缘境，或者丹庭，或者是这个堂中啊，到哪个时候才转观呢？到了这个事相转成场相，这个光完全贴近我们的人中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就把心灌注于这个场相，这就是事相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欲界定共同升起的事相啊，是要下功夫的。那这里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当你出现光的时候，是哪个位置上啊？在欲界定的范围，在欲界定的初住、细住，到了欲界定的时候呢，这个光就升起来了。说这个欲界定为什么说是要下功夫的呢？你看我们前面说的很清楚，欲界定的特征是什么呀？难得一失。你想得到欲界定难度比较大，但是修成功了以后呢，退失了又很容易，所以这里是叫我们要下功夫。说这里能够，如果说能够在一执法进修的时候，这个事相继续增长，只有合而为一，这个时候一修正到了初禅，说你这个人说你的执法已经相应了，你的禅定就相应了。说如果久修还不能得定，这个对内就应该以精进不放逸心来扶持静下。这里这个心总的给我们说明，你如果得不了定呢，一个从内一个从外来找原因来这个调整。对内来说呢，应该以精进不放逸的心来扶持静下。比如说我们要观想这个疏远的地方是鼻端，或者是堂中啊，或者是丹庭，一心一的灌注里面，应该也精进不放逸。我们达到哪个程度呢？犹如母亲保护胎儿一样来扶持静下。你看我们这个母亲啊，对自己的胎儿非常的细心。大家如果修禅定，对自己所观想的、所细远的这个丹庭或者坛中鼻端线呢、也是念之在之，你这个禅定啊就修成功了。大家看看，我们平时修禅定怎么修的呀？我说了，你24个小时当中，如果一天两座，抽出2个小时，你说自己了不起了？哎呦，我这么忙，我还停住了2个小时，对吧？这2个小时一打坐，找我来之后就跑掉了。老早把自己所远的这个相啊，把它丢在哪里都不知道了。你看，我们22个小时当中，2个小时不要说你还得不了定， 静不了心。纵然两个小时能静了的心，你24个小时里面的比例啊，两个小时是静的，22个小时是乱的，或者是昏沉的。你说哪头重哪头轻呢？你当然就得不了定了。所以你刚开始修定的话呢，就是行住坐卧当中，你一直要锻炼自己的心。你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个禅定啊就会修出来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禅定修不成功，就是因为你看我刚才说了，一听有两座就了不起了啊，大部分都是时间在散乱过程当中，所以你的定那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。好了，对内是这种情况，对外呢必须调整。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啊，大家现在就明白了，你只要把天台中的止观这个这种方法这个概念你理解了之后，你不光念咒语的，不光是念阿弥陀佛的，多在修禅定啊。我一直讲，你念咒也好，念佛号也好，这个只不过是止观的相啊。这个念佛念咒等等，它的题是什么呢？题就是止观啊。你看这里所讲的，你如果说是我是念佛的，我24个小时当中一心一意的灌注这个佛号，不让它散乱，不让它昏沉，你看这就不是止观了吗？你看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说我是念佛的，我不需要这个听的这种东西，你不学中啊，你这个在那里盲修瞎练啊，这个你烦恼来了，昏沉来了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对治。你念佛念佛念的境界出来了，你也不知道是好的是坏的。我们说听台中也好，镜头中也好，这个名字称为是听台中镜头中，实际上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门呢。释迦牟尼的法门都是告诉我们干什么的呀？都是告诉我们如何让我们更安稳更快速的超越生死轮回，证到了不生不灭的涅槃。你怎么可能说啊，这个法跟那个法没关系呢？佛教里面讲究什么呀？依法一切法，一切法依法，80000世界法门是一体的，并没有两个啊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学到这里就明白了。好了，下面说对外必须，对外必须调整。调整方法分为9种。下面虽然是讲的场地，你修念佛法都是一样的，大家一看内容就知道啊。这个调整方法呀，第一个是住所。下面说，如果住在那里久修禅法而不升起，或以升起而又往失，久修观法不能醒性，死性不安等，这些地方就是不适合的。我们这个修禅法呢，系原子这个概念我们就知道了，系源于自己身体上的5个地方，也可以系源我们的呼吸，也可以系源外在的佛像，也可以系源我们的声音，这都属于系源自己的范围。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你把心一心一的系源这个声音上，这个念佛号啊本身就系源自己的范围啊。你这个如果一心一的在念阿弥陀佛，久修你这个禅定念佛三昧还得不到，或者呢升起来了又丢掉了，说这些地方不适合的。那我们念佛为什么强调要需要得到念佛三昧啊？你有禅定功夫，你这个临终的时候呢，才会呀、啊、心不颠倒，意不贪利啊，如若禅定，才不会的这个四脚朝天乱巴巴的他在那里 因为禅定功夫不一样啊，一落定正念提起来，我临终念佛就做掉了。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台湾的管清老和尚，大家知道啊，管清老和尚他是得到正禅定的人，大家应该都看到了，他打坐四个月坐在那个地方，心跳也没有了，呼吸也没有了，别人以为他死掉了，弘一大师一看，哦，他是落定了。后来他这个九十多岁的时候圆寂的时候啊，他临终的时候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心里清清楚楚的，声音念得很洪亮，这样做掉了。你如果说临终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稀里糊涂的叫你不应说你不听，眼睛直放白白眼睛，你说这个西方人我生得了吗？你看，所以你如果修的念佛三昧不一样，念佛你有禅定功夫在呀，说临终一念提起来就往上西方啊。所以我们真正大家希望今生今世有所成就，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念佛三昧修出来啊，要发这样的愿。纵然你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修，纵然是你这个没有修成功，也给来生来世打下基础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反正修不成功的我不修了，你不修嘛，来生来世这个善根更加就少了啊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这里说你如果在那里修念佛三昧也好，修禅定也好，这个都一样的相通的啊。本身一切法就是界定慧三个字啊，你看啊，就是定慧啊。说不相应的话呢，那你这个地方要调整的。那我们怎样的这个调整呢？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们对照前面的二十五方便，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？哪些地方住，哪些地方不可以住啊？所住的地方要根据自己的根基，上德的根基在哪里啊？深山雪山无人踪迹。中德的根基呢？根据出家人来说，就是啊，这个头头苦恨的地方，头头苦恨呢，就是空处、大树下，甚至坟墓旁边，这些地方呢，没有人打扰的，啊，那只能出家人。你们居士呢，可以选择什么呀？清净阿难洛，就清净的寺院里面。然后清净寺院里面呢，又分为十八种的寺庙，哪些地方可以住，哪些不可以住。虽然在寺庙里面有十八种可以住不可以住，你选择寺庙呢，你还根据自己的根基。贪心重的人，你选择哪些地方？嗔心重的人，你选择哪些地方？所以说，这里如果在那个地方，如果是不相应的，那你肯定你选择的地方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住所呀，选择住处这个很重要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我们根据这个古人的这个说法，老丛林里边这个加持力是大一点的。比如说这个历史上这个寺庙曾经出过祖师，你这个地方修行是方便点的，快速一点的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要这个地方之所以出祖师，说明这个地方呢风水本身就比较好的，有灵气的，就这个意思。佛教讲就是因缘呐，有各种因缘凑合了，才好不容易出来一个祖师啊。你看，在我们涌泉寺总共是1700年，好不容易才出来这个几个祖师啊，那说明出祖师不容易啊。那为什么中国寺庙这么多，有的寺庙也很大，为什么也要时间很长久了也出不了祖师呢？说明我们永泉寺风水比较好吧。这个是有加持力的啊，因为这个历代祖师在这里修行，说明了这个一个有加持力，第二呢，这个的确呢，这个周围环境是比较好，有灵气啊，这个有直接关系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你选择住处啊，如果在那里长相能够升起，并且很坚固等等啊，这个是适当的住所。所以选择 修禅的住所呢，最好心四周体听，如果能够使自己专一的住处，应当就在那里安住，啊，在那里住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学到这里啊，这个大家就知道了。你如果把前面的25方病，包括这个四种前提修好了，你后面这个不会得不到禅定的，因为后面的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久修之法得不到禅定，这个调整的方法呢，分为三大类。第一种方法呢，第一大类呢，就是这个分为九种啊，那应该分为十种的，不是九种，因为我们这个，当时这个字没有改过来。那应该这里所讲的呢，文字表达方式不一样，意思前面都已经都讲过的了。好了，第二是行处，第一是住所，第二是行处。行处呢，那就是精行的地方。这个我们打坐为什么还需要精行呢？如果我们特别是刚开始，我们这个凡夫啊，这个肉体呢需要调整，我们前面说的调身啊。如果坐久了呢，如果不足足的话呢，对身上不利。所以呢，这个打坐了之后，精行很重要。这个精行，它并不是只是走路，也是在修禅。我们坐在那个地方成为坐禅，走路修禅的时候呢，成为行禅。所以下面说，行处啊，即打坐后需要行禅精行时，能够安心不被打扰，心意得安。你看我们打坐主要是训练自己把心静下来，对吧？我们通过呢这种方式，这个一次又一次的锻炼自己，慢慢的呢，就把这个难以驯服的散乱心啊，就驯服了。这个是坐禅的方式。那我们刚才讲了，你如果24个小时里边，23个小时都是乱的，那你这个一头轻一头重啊，我们就没办法让自己得到安心安定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在行住坐卧当中，刚开始都要锻炼自己。所以你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训练自己的心。一般这个行禅是怎么回事呢？比如说我这个是这个脚板啊，你要关注自己脚尖先落地呢，还是脚底先落地，或者是当中先落地，你都要观察好。我们如果是脚尖先落地的，你要观察自己脚尖怎样落地，然后呢，慢慢的是这个脚底落地，然后呢，当中落地，啊，落地了之后呢，你光这个感觉很清楚，然后呢，这个另外一只脚呢，是脚跟先起来呀，还是脚底先起来？你看是怎样跨进去往前面跨的，是怎样脚尖先落地呢，还是脚跟先落地？你都一一观察清楚。再观察好了以后呢，再观想这只脚是怎样起来的，怎样落下的。这个行禅啊，就一直在观想这两个脚。这两只脚呢，一般我们行禅的话呢，你比如说选择一个地方，是选择一棵树下的话呢，这棵树到这棵树来回是几步。来回是几步都要清清楚楚，过去是几步，回来是几步，专门在这个地方来回，就这个行禅，通过这种方式呢，也能得定。好，所以我们打坐呢，修禅定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师父啊，但是我这个腿粗，腿很硬，没办法修禅定。实在修禅也能修的，你如果是这个打坐做不了呢，可以通过行禅。所以这个你真正修禅定的话呢，你自己家里也可以，客厅这么大，是不是啊？你把这个客厅的这边到这边是几步，你搞清楚之后呢，每次就这样来回。特别呢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才能说呀，人老心老脚，是脚走不动了，人才会五脏功夫的衰退下去。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，你觉得打坐坐那个地方做不了，可以呢每天给自己规定这个走路啊、哦、来回走路，或者半个小时一次，或者40分钟一算一坐，你这样的话在家里也可以休息。你在这个，因为我们是脚底心啊，涌泉穴就在这脚底下，涌泉穴跟这个小拇指这个小脚趾呢，这个通于肾经。你这样走路的话呢，一踩一踩一踩一踩的，就是把我们这个肾气啊就刺激得非常好。也就是你走路的话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啊。说这种的打坐方式呢，修禅方式本身就是从我们不要说这得了禅定，纵然得不了禅定的话呢，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。我们中医有句话怎么说呀，肾气吹百病衰。你如果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在走路来回走路啊，保持这个肾气充足，你这个身体就会好。大家说早上起来你觉得这个脚踩一下软绵绵的了，这什么原因大家知道啊？就是因为这个肾功能就肾气衰了，所以你这个走路觉得这个脚软绵绵的。你通过这样打坐再来一回弄的话，你这个肾气充足，你这个走路就会走得很快，身体就很有力。好，所以这里说的这个行禅啊，我们要找到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个禅定修不成功了，你要看看自己打坐的地方住的地方对不对。第二呢，你行禅的地方是不是安心不被打扰啊、哦、你这些都要搞清楚。你如果这个行禅的时候安心不被打扰的话呢，心意的安，这很容易的你这个禅定修成功的。那为什么这里讲到了住所跟行处呢？因为你打坐坐往了之后，我刚才说的你是不够的呀，需要行禅来补充你的修禅定的时间啊。呀，大家说你修禅定这么麻烦，本身就是万事开头难呐、啊。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成就的话，你必须要时间花进去啊。你说这个嘴巴一张开提在性命掉在你嘴巴里面，可能不可能啊。这个世界法是这样，出世界法更是这样。我们经常讲的，没有天生世家，没有自然的名人，你不精进勇武，怎么可能得到禅定？好，还有个呢，下面告诉我们，你行禅的地方啊，或者日午多人，夜静生寂，白天人不多，这个指的是教外，你不是在自己家里啊。那为什么我们需要选择在日午多人呢？白天没有多人，夜寂生寂呢？这些地方人少的地方，这个当然不受干扰。还有个地方呢，你是空气比较好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涌泉是后山，你看那人少啊，你这个不光修场地，那多没人打扰，你这个场地就容易修得上去啊。寂不隐身疾病之地，那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了，反正这个都我们前面都讲过了，我那不想去解释啊。这个隐身疾病之地甚至我们都讲过了好像啊。也无恶众，这个恶众啊，有的人故意来调皮捣蛋啊。冤家猛兽，此就是适合的。说对于出家人来说呢，说还要在来往时容易获得食物之处，不妨碍修禅为适当。这里为什么说在来往时容易获得食物之处呢？因为古代的出家人啊，我们是根据佛经上来的，佛经上规定出家人都要徒步，不像现在呢，这个寺庙里有厨房。你这个徒步啊，那如果我住在山上，需要走4-5个小时到山脚下才徒步的，一来一回就8个小时了，你要怎么修定？所以呢，他要求呢不能太远啊。好了，我们除了这个问题，住所、行处这些是不是跟我们修禅定有冲突？ 第三个呢，谈话啊，你这个平时这个讲话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禅定有影响？下面说，应该避免32种扰乱静心的话题。那当然了，你这个讲话的内容啊，会引起我们心比较乱，所以叫我们这个32种的话题呢，我们要避免。你不谈这些话呢，这个心就静下来了，啊，你如果谈这些内容呢，本身你就是心里边不舒服的，一谈这个内容，会引发我们的嗔恨心，引发我们的散乱心，愤愤不平，那你这个修禅定肯定有所影响。这个32种话题，第一是妄论，这个妄论呢、可能是告诉我们如何这个开天辟地，像这个网施工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如何打下江山？这些话题呢？你看，引申我们的贪心。如果这个妄论把它理解为对这个现在的国王议论呢、你心里边就产生这个愤怒的心，你心里不舒服啊。这个贼论也是一样，这个书里边叫我们怎样去杀贼的，怎样去平贼的，平贼寇的啊，那你心里边啊就会产生贪心。如果说这个现在的强调强盗怎么怎么不好的，那你心里也升起啊这个嗔恨啊。这个下面啊，这个以此类推，下面说大乘论、均论、不微论、藏论、实物论、垢论，乃至下面的种种论、世俗学论、海洋起源论、游论啊。这个三月河川刀诸论，那这些虽然提出来32种，实际上是告诉我们，凡是扰乱我们静心的话题，我们在修禅定的这个阶段呢，尽量的避免，不要去谈这些东西。这个为什么呢？所以因为谈论这些内容会让我们呢，疑得退失，未得不得。已经得到的呢，会让我们这个退失掉，啊，如果还没有证得的呢，永远再也没办法让我们得到了，啊，已得的退失掉，还没有得到的，不让我们没办法再来获得了。那我们这个如何对自己禅定有好处的呢？他哪些话对我们禅定是有好处的呢？下面说，如果谈论少欲知着远离烦恼无着精进戒定慧解脱解脱之境，这十类事啊，能增长道心就是适合的，但也应该啊适度的说。这个少欲就减少我们欲望的，这个谈论啊，这个减少我们欲望的。那哪些会谈，哪些会减少我们欲望呢？如果多谈无常苦空，那当然就减少欲望了。你说我明天就要死了，我今天还去追求世界上的其他东西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欲望就减少。第二呢，执着，你觉得呢？哎呀，这个我已经够执着了，过去怎么不好，我现在已经很好了。你如果执着的话呢，我不会增长贪心啊。第三是原理，让我们引起烦恼的东西，这个原理烦恼，原理这个容易增长我们烦恼的东西是哪些地方呢？譬如说增度的地方啊，比如说是非的地方，那远离这些地方啊，我们这个当然的烦恼就少了啊。第四呢，这个是无着， 我们要保持自己啊，这个不执着于眼前的彩色名食睡，或者色声香味触法，啊，谈这些东西让我们不执着的，或者是鼓励我们如何是精进的，升起精进心，啊，或者是谈论持戒修定的智慧，然后怎样证得解脱，获得解脱之境的，说谈论啊这十类的事情，它是增长道心。那这个对西部禅定来说就是适合的。下面说为什么说也应该适度而说呢，就是大家呢专门在谈这个空口讲白话啊，所谓的口头三昧啊，讲了一大堆东西，然后呢这个不修，你专变成专门研究理论的了，那当然这个对你禅定有影响啊，所以叫我们也要适度这个来说。好了，那这个是有关于住所、进行的地方，还有你谈话的内容，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你都要注意。这个跟念佛一样的，你如果想要修念佛三昧，你也是一样啊，你这个住所、进行的地方、谈话的内容都要注意。还有呢，这个交往的人，实际上修禅定啊，跟你交往的人很重要。你要跟哪些人交往？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啊，这个分为三类。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会受别人影响；非常愚笨的人，他也不会受影响。哪些人会受人影响呢？不上不下，像我们普通的中普通的人，你在哪个环境就受哪种影响。也就是你跟什么人接触，你就受哪种影响，啊！所以我们这个要注意的，这个你要修禅定，你要这个要跟哪些人交往？也告诉我们：第一，不做无用谈论的人。你如果只是这个吹吹牛的，啊！无用谈论的人，属性要求我们不做这样的人，就要告诉自己我要做个实实在在的人啊。要跟哪些人亲近呢？要具足戒律、有正知正境等功德的人亲近。那反过来就是，我们要跟哪些人不亲近呢？不具足戒律、不具足正知正境的人，不跟那些人亲近。这个为什么说要跟戒律正境有这些功德的亲近呢？因为戒境相同啊，以此而使未得者能得，已得者不退，这是适当的。那为什么说戒境相同？以这个戒境相同的原因，能够让我们还没有得到禅定的人能够得到禅定，已经得到禅定的时候呢，那禅定的人呢再不退失呢？大家知道戒定慧啊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啊，啊，所以说你要具足戒律，因此跟这些人亲近。那为什么说要正经的人呢？因为你认可这个修行的方法，大家是没有之争的，大家这个思想认识都相同的，这个思想保持一致，你修禅定当然就不受影响的啊。所以跟这些人的这个亲近啊，适当的多事生提，即作无用谈论之人，又不适当的。这个多事生提呀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这个话很多，这个传过来传过去，是非很多啊，老是的这个挑拨离间。你看你这样的人啊，当然你跟他在一起是不适当的，你这个禅定修不上去。而且对自己来说的话，你也我们自己也不要做无用谈论之人，好，因为这个生命无常啊， 我们要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修行上，你这辈子才不空过呀。如果说是这个谈无用，做无用谈论，吹吹牛，我们这个佛教有一句话叫冲壳子，冲壳子，常常你都说冲壳子，冲壳子什么意思呀？这个壳子没有用的东西你们都穿起来，白白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就这个意思。大家想想看，我们一天24个小时当中，要么叫昏沉，要么叫散乱，要么就是聊天，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。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？你说这个散乱、昏沉、聊天，它对我们身心有利益吗？它对我们解脱有利益吗？对我们修行有利益吗？没有利益。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做无用谈论之人啊，那跟这些人啊在一起，那是适当的。所以我们禅定修不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要反省自己住处、进行的地方啊，还有呢这个谈话的内容，还有呢平时我跟哪些人接近的，你都要去好好的观察一下。第五个是调试食物，这个调试食物呢很重要，因为呢祸从口出，定从口落。好，你这个身体若经常有毛病，你修行修不上去啊。所以这个饮食调整非常重要。我们学到这里，大家就明白了，你修行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不是一因一缘的成就，而是万种因缘的集合才能成就，那是有道理的。你做个修行者，你什么都要懂，养生知识你要懂点，因为你如果养生知识懂的话，或者说对于这个中药的知识比较懂的话，中医知识比较懂的，你这个病还没有来，你自己已经知道了，这样的话你这个修行就不会因为生病而受影响啊。这个调治食物啊，这里也只是一个概要性的给我们告诉我们说，如有人以甘味适合，又以酸味适合，各不相同。这个甘味呢是主脾的啊，有的人比如说这个脾这个比较弱，我们适当的要吃点甘味的东西。这个酸味呢是主肝的，如果是肝你的功能比较弱一点，我们适当的吃个酸的，这个啊，所以说这个每个适合各不相同，但是呢这个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。这个肝虽然主脾，如果肝吃太多的话呢，甜的味吃太多的呀，对脾会受影响的。如果酸的吃东西太多的话呢，对肝也会有影响的啊，它是因为相生相克的。所以这个饮食啊要调适，也不贪众多上妙衣食。这个我们修行为什么说不贪众多上妙衣食呢？你如果看到很好的东西啊，你贪吃，吃的很多，吃得饱的话，我们前面所讲的很清楚，你这个打坐呀吃饭过多会让我们这个气满升级，经脉呀受影响。如果过少，身体老累，这个身悬身累啊，这个心呢定不下去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不要贪众多上妙衣食，不能贪太很好的这个好的东西。这个好的衣服干什么也不能多贪呢？我们上次举个例子了，我如果这一双穿个10000块钱或者10几万一套的，你穿在身上呢怕划破掉了，丢在那个地方怕它都跑掉了，你这个心就静不下来呀。我一套衣服10几块钱的，人家也不要啊，吐在那里丢在那里人家也不要，就不爱紧的，你看你就很放心啊。所以这个修行者呢，就是对于这个物质这方面呢，这方面呢、啊、你要谨记到最低程度，这样的话你这个心里边就没什么这个担心的啊，心就容易静下来。所以下面说，今得微少粗鄙衣食， 常能执着。为什么是仅得微少粗鄙一时？我们中国有句话最熟悉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抱卵思淫欲，对吧？所以说这里叫我们的这个要我这个粗鄙一时，吃得饱穿得暖，然后你这个心啊很容易就起贪心来了。微少粗鄙一时，常能执着，你这个心就安定下来了。心安定下来了，你肯定这个禅定容易上去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呢，一个是未到地定，如果定心观，这个要注意了。那这个可能你这个定啊是伪定啊，你把它合起掉。还有这个里边呢，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执法呀，禅定如果修成功了呢，一个标准看我们这个清安有没有发出来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告诉我们这个如果得不到执法，你必须要啊去调整了。调整呢有分为三大类，第一大类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没有引起注意啊，这里边呢这个分为十种内容要把它作为调整啊。那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，第二大类主要是怎么调整呢？通过这个六种力量让我们如何成就呢这个久住心。第三大类呢是通过这个八种方法来对治五种过失，这些内容我们要下次啊给大家继续讲解啊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下课。